我个人的答案是很难讲，因为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我跟他约了什么事情，常常就会被他放鸽子爽约。以品德而言，这个人是说话不算数，言而无信，在德操上有缺损了。可是我是他的受害者吗？结果几乎都不是。因为很奇怪的是，每回他对我爽约，几乎都是我临时有更要紧的急事要处理，或是出现了一件我更想做的事情的时候，他放我鸽子，反而都让我可以活得更顺，人生更美好。所以他这种言而无信，德操有亏，其实反而是一种彼岸主导的爱。如果他硬是要求自己首先完美，坚决守信重诺，我反而可怜了。像人生中偶尔会遇到的这种放鸽天使，还真是让人惘然，不晓得道德到底还值几文钱。像我还认识一位翻脸天使，也是想起这个人心里都还甜甜的。25年前，我的大学时代有一位很疼爱我的学长，但为学长有一个德行，大家都觉得是他的缺点，就是他非常会拍桌子翻脸走人。可是当年在一家出版社，就是他起头了一个企划案，之后和主编合不来而翻脸走人了，那个企划案才变成让我接手，而成为我人生第一份工作，而且工作内容我喜欢，收入也很让我感谢。这件事情放我而言，等于是我往后的人生能够得到救赎的一颗种子，因为它让我第一次体验到原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竟是如此快乐。而25年后的今天，就这同一位学长现在已经是老头子吧，又搞了一个超大的烂摊子。而这个烂摊子这次是我们小方助教被朋友找去帮忙救火，接了一部分的案子回家做，而这份工作让小方助教从原来的穷得要命变成了如今蛮有钱的小富翁。如果这位学长修心修道，道德满满，心平气和，那这一替人生的得救阶段怎么小方又要怎么变大方？所以说不定一个行为是不是彼岸主导的爱，不是要看结果来判定，而不是看做的人自以为是品德高度。反过来说，现在这许许多多的理直气壮之人，做什么都自己觉得是出于爱，基于善意，可是有谁变幸福了吗？这种爱心又有什么用呢？佛家修炼的本质真是不是像市面上那些末法时代佛教徒说的要多多慈悲，动善念，做善事啊。佛教的第一句话，释迦族的小王子带来世上的第一则讯息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大，整个宇宙能害你的人只有一个人，就是你自己人，能救你的人也只有一个人，那个人还是你自己，是超级孤单修行人人受受不亲的宗教了，没有再搞这个爱来爱去救来救去的了。这都不要说到佛教了，其实任何一种修行基本上的设定就必定是建立在非他利信仰上的，唯有在不求他利庇护的前提下，人才会承认自己对自己人生的责任感，才会找到自己内在能够改善自己的力量。求神让你小孩要乖，老公不要外遇，发票要中奖，这基本上就不称之为修行，只能称作所求了。我这里不是在讨论祷告有效还是没效的问题哦，我只是在厘清一下定义。然后很奇怪而不合逻辑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曾经有过走出一个心理困境，或是疗愈了什么，反省了什么，改善了自己的身心状况的经验，就一定会晓得什么事都是要靠自己。